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查考马太福音16章的经文。提醒我们听众朋友，马太福音是一个重要的福音书，盼望我们能够抓住它的重点，因为马太福音是开启新约圣经的一卷钥匙啊，是一把钥匙，可以打开其他圣经的真理，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很敏锐的分辨力。现在我们看今天发生些什么事情，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6章13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如果你们看地图的话，你们会找到有三个该撒利亚，这个该撒利亚腓利比是在加利利海的北方，主耶稣现在是在北方，他准备要从那里转头，他要向着耶路撒冷和钉十字架的路上走去。在主耶稣开始他这个路途之前，有两件事情他要门徒想得很清楚，要他们知道，第一是他到底是谁，第二主耶稣到底要做些的什么事。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前，这两件事情对我们也是很重要，要弄清楚耶稣到底是谁，第二耶稣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两件事，那么我们的信心，我们的蒙恩得救才会很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情。请注意，在这里主耶稣提出第一个问题，人说我人子是谁？到现在为止主耶稣还在问这个问题，这也是直到我们今天你我要回答的问题。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是受很多人争议，他是一个争议性的人物。现在我们看看耶稣的群众，他们怎么样去回答。我相信如果今天你到街上去随便问一个人问这个问题，耶稣是谁，大概我们也会得到许多不同的答案，因为人对耶稣是谁大家都有疑惑，他到底是谁。接着我们来看14节，门徒回答说，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的里的一位。有人说到耶稣他是施洗的约翰，施洗约翰当然是一个伟人，有人认定耶稣可能就是施洗约翰。到今天我们这个世代，也有人说耶稣就是一位伟大的老师，那个时候有人说耶稣是以利亚，以利亚当然也是一个伟人，也许今天也有人说啊，耶稣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那有人说他是耶利米，耶利米是一个旧约的先知，哀哭的先知，我们看见耶稣也曾经流泪，所以当时的百姓认为说，哦，这个大先知可能他就是耶利米，或者说他是先知的里面的一位。我猜想对于耶稣他到底是哪一位先知，也有许多不同的观点，这个是当时人他们对耶稣的想法。我有一个传道的同工，他的性格很外向，当他听到我说这一段的时候，他就跑到街上去问那些过路的人，问他们说你们说耶稣是谁这个问题，他也得到了许多不同的回答啊，有人说他是世界上的最伟大的老师，有人说他是一个宗教的创始人，有人说他耶稣是一个好人， 还有人说啊，耶稣就是世界上历史上的名人之一，就是说他是先知当中的一位。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主耶稣现在他问他的门徒，转向门徒问他们说，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这个在十五十六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回答，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永生神的儿子。这是门徒对主耶稣做了一个信仰的告白，一个宣誓。门徒这个宣誓可以说是非常的好，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门徒在这个时候所做的宣誓，很明显的，西门彼得是其他门徒的代言人，他们对耶稣说，你是基督，是弥撒亚，是受膏者，是旧约圣经所预言的那一位。主耶稣的确是应验了旧约的预言，还有他们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到这里为止，这些耶稣的门徒们是给耶稣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尊贵的、非常好的一个尊称，很崇高的一个尊称，他就是主耶稣，他的身份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他的位分。接着我们看第十七节，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是的，只有神的圣灵才能够使人认识耶稣基督。今天也是一样，若不是圣灵的启示光照，没有人能够称耶稣基督是主。就神圣灵他把有关基督的事情启示我们，主耶稣他也是这样说，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并不会因为跟我在一起就能够认识我是谁。我听见有人这样说，如果我跟耶稣一起三年的话，那么我一定就会认识他是谁的。我们看到这时耶稣的门徒们和耶稣在一起也有两年半的时间了，耶稣跟他们在一起，你觉得这些门徒就真正完全认识耶稣吗？大概不是吧。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今天要认识耶稣基督，唯有借着神圣灵的光照，才能够使你真正认识主耶稣他到底是谁。接着我们看十八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里我们来仔细的看这一节的经文的意思。主耶稣说他要把教会建立在磐石，这个磐石是指什么呢？有些人说教会就是建立在西门彼得这个人的身上，这个答案明显是错的，因为这是望文生义，这种解释不正确。在希腊文的意思这个原来的意思，磐石的意思就是只是讲到一块小石头。他说，彼得你是一块小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另外也有人认为基督是要把教会建立在西门彼得所做的宣誓上面，宣告上面，这个看法也是不正确的。那么这个磐石到底是指什么呢？这个磐石就是指耶稣基督，就是指基督自己。教会是建立在基督的身上，建立在基督里面。彼得后来他自己也是这样说，我们看那个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彼得前书第二章四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六节，他是彼得又引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的话。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二章六节，看啊，我把所 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我们看到教会是建立在基督的身上，基督是教会的根基。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这里也说到，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耶稣基督就是磐石，主耶稣说他要把他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当主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教会那个时候还没有教会，而且在旧约里面那时候也是没有教会，因为直到主耶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升天，耶稣在差遣圣灵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才有教会的存在，把教会建立起来。在这些事情重要的事情，耶稣所做的事情还没有完成之前，那个时候教会是不存在的。所以这里啊，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是讲了什么？是讲将来耶稣所要做的事情，那个事情那个时候还没有完成，就是主耶稣他要在做的事情。接着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阴间做这个解释，阴间的门是指什么呢？阴间的门是指死亡的意思。在希腊文原文的阴间，在旧约里面说阴间就是一个眼睛看不见的一个世界，那个就是指死亡的意思。死亡的门，这个死亡不能够胜过基督耶稣的教会。有一天主耶稣会从天降临，在这个经文里面啊，我们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六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六节有这样的话说，主啊，就是主耶稣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啊！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这里特别强调说，因为在基督里死了的人都要复活，死亡绝对不能够胜过基督的教会，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接着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九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里天国的钥匙，这个钥匙是指什么？是不是只有西门彼得才有这根钥匙的？不是的，耶稣把钥匙交给了凡是那些认识耶稣基督做他救主的人都有这个钥匙。这个我们就是我们跟西门彼得一样，因为宣告耶稣是我们的主，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和其他信主人都一样都有这个钥匙。在当年就是旧约时代，解释圣经是给百姓听，当时解释圣经的文士啊，他们特别有权威来解释圣经，只有文士们最能够解释圣经，因为他们有解释圣经的能力。这是在尼希米记第八章二到八节，二到八节，这是我们其实也可以参考。但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手上都有圣经，所以感谢神，我们就有了啊这个钥匙。如果我们知道啊，我们把神的道掩盖起来，把它盖起来，收回了神的道，盖住神的道，那么在地上捆绑，就是在地上受到捆绑，在地上捆绑的，如果我们宣扬圣经的话，宣扬福音，那么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地上释放，我们要在地上做释放的工作。所以把圣经的道盖起来，神的道在地上 就是受捆绑。如果我们宣扬神的道，就是在地上做释放的工作。所有的真正的基督徒，每个人都有这个钥匙，所以神没有把这个钥匙只交给了某一个特别的人或者某一些特别的教会，人人特别是基督徒，每个人都有这把钥匙。所以我们今天每个人有责任去传福音，每个人都可以把救人的福音，我们可以把它传开，这是使世人得救的唯一的唯一的一个机会。这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启发。也许你说，谁担得起这些重大的责任呢？其实你跟我都有把神的道把它传开的责任，这是你我今天我们要承担的责任。因为每个基督徒都有圣经，那么圣经都有了这把钥匙，我们可以把神的道传开。接着我们看二十节，十六章二十节，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耶稣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要求呢？原因是因为单单知道他是谁还不够，不能够说我只知道他是谁，更重要的不但知道他是谁，而且要知道他做什么事情。所以人要寻求要认识这个救恩的话，我们不需要不单单认识到他是谁，并且要知道耶稣他所做的事情是什么，而且我们要还要凭着信心来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才能够得到神的救恩。接下来主耶稣第一次向门徒做一个宣告，宣告什么呢？耶稣他说他将要受死、钉十字架以及他的复活。在这个时间里面，是在耶稣做这样的宣告，大概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六个月、前半年。也许我们问说，为什么耶稣这么晚才向门徒宣告这些重大的事情呢？显然是门徒在那个时候他们心里面还没有预备好。我们可以从门徒的反应就知道他们当时的状况。主耶稣一共五次说过他要上耶路撒冷钉十字架，耶稣要受死的事情，可是门徒并不太了解到底怎么回事情。马太福音十七章十二节、十七章二十到二十三节、二十章十八十九节、二十章二十八节，曾经都记载说过耶稣说到他要钉十字架的事情。就算主耶稣做出这些很强烈的指示告诉他们，可是门徒对耶稣所说的他们听不懂，直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们才恍然大悟，才明白主耶稣他自己的宣告。接着我们来看二十一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在这里这一段指出，这是主耶稣为你为我所成就的事情，这个就是我们叫做福音。根据圣经的记载，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了，耶稣埋葬了，耶稣复活了。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他是谁，我们必须要认识他到底为了你为了我做了什么事情。这两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假如你明白了这两件事情，用信心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这样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我们知道这两件事情很清楚。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一到十六节里面，我们知道主耶稣在早期他做传道事工的时候啊，他只有把这个福音向尼哥底母启示，所以只有尼哥底母在耶稣传道早期的时候啊，他知道关于福音啊，就重生的一个真理，尼哥底母他领悟了这个真理。接着我们来看二十二节，二十二节，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在这里，彼得说的什么意思呢？那你是弥撒亚，你是神的儿子，你一定不可以这样子，你怎么可以去钉十字架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很清楚，使徒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的主、他们的耶稣基督会上十字架， 他们不明白神的儿子怎么会上十字架呢？接着我们看23节，16章23节，马太福音，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里我们看到，任何人他否认了福音的事实，否定了主耶稣是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被埋葬又复活了这个事实，恐怕这个就是来自撒旦的诡计。当一个人在讲台上否定这个真理，耶稣的钉十字架、埋葬、死里复活，那么这个一定是出自撒旦。亲爱的朋友，耶稣基督替我们的罪钉十字架，死了又复活了，这是唯一能拯救我们的一个救恩之道。我们看后来在彼得前书2章24节，彼得那个时候他已经改变了，他明白了，他这样说，2章24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啊，彼得后来他才知道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要死，所以彼得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可是在此时此刻再看这个马太福音的16章，这个时候耶稣就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看看彼得这个时候，他前一分钟神的灵感动他，他宣告耶稣是神的儿子，下一分钟他就被撒旦所蒙蔽的、蒙骗的。所以我们也应当小心啊，这是魔鬼的工作，要否定耶稣所做的事，否定耶稣这个人是救主。接着我们看第24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许多人把这节圣经有时误解的，他以为说舍己的意思就是说，哦，从今以后我不上电影院，我不看电影了，我不上馆子了，或者我不花钱买一些太贵重的衣服来穿。这个舍己是这个意思吗？这一节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我们去否定我们自己，就是舍了我们这个老我，老我，我们里面呢，这个老自己，这个旧人，要把这个放下。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最困难的啊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舍弃自己，这个老我，把这个老我放下。我们要舍弃吃好东西，有时都很困难，不花钱去买一些好衣服来穿，哇，这个很难做。要舍弃这个老我，这个自己，老自己，老我，就是更困难的。舍己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为神的缘故，把自己的意识放下，把你这个老我，把自己放下，把基督放在你生命的中心。你不能够做生命中心，是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中心，这个就是舍己的意思，把自己放下，把耶稣放在你的心里面的最重要的地位。下面这个经文啊，我们再接着读，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想这是非常重要，舍己跟从主耶稣，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不是背耶稣的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他是死钉十字架复活，我们所背的十字架是什么呢？你要背自己的十字架。如果我们要跟从主耶稣，你和我都有一个十字架要背。这个十字架是指什么？现在请大家注意，接着我们看25到27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人如果不愿意做主耶稣的门徒，不愿意跟随他，最后的结果他会失去了他的生命。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舍上自己的生命，必得着生命。人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在这个经文，有一天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神面前交账。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向主交账，个人要得到他应得的赏赐。 我想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都要好好的做一个反省，来默想这段的经文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一节我们要十七章再来做解释。如果有什么分享的，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